鲁天一至第十六期，我们一直在说鲁天一至有成效的总原因，有人还在以旧约的方式实行医治，确实有一些成效，但通常很低，成功率一般是 20% 到 30%， 这一比例并不够好，尤其是对病人来说，或是以恰当代表耶稣来说。当我说到旧约的心态，是在说他们如何服侍。现在很大一部分所谓属天医治，甚至只是在属灵恩赐的层面上服侍。人们用属灵恩赐服侍，甚至还有旧约的心态。旧约心态的人仍然认为神在外面，要以某种方式才能找到他，让他同意或行动来做成一些事。这是旧约的心态，不是新约的心态。我们不是在旧约，而是在新约中，在加拉太书、希伯来书贯穿新约，都可以看到这点。很多时候，当你说旧约，就意味着有一个新约，都指向同一个意思。当说旧约，意味着它已经成为过去，新约已经立下。这个重点很简单，就是我们与神同工，一起做事，和基督同为后嗣。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不是与他分开的，好像他在那里，我们在这里，即使他在那儿，我们在这，我们也和他在一起。不管你怎么看，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在这里，他在那里，或者他与我们一起在这里。我们在那里与他在一起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最后都是我们在一起。新约心态的本质就是消除了你和神之间的隔阂和分离，无论他在哪里，他都和你在一起。我们经常在婚礼之类的场合中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我们是在说这两个人合而为一的。尽管我们知道在我们面前站着两个人，但他们在目标上合为一，同一个目标，同一个心智，全都合二为一。保罗以此为例，解释教会与神连在一起。整个概念就是我们和他是合一的。哥林多前书6:17说，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大多数人要跨越的最大障碍，就是他们必须消除我们与他总是分开的想法。我们，他不是我们。我们是如此紧密的联合在一起。很多时候你会听到人们说，你太挑字眼了。这是因为话语形成思维模式。错误的思维模式，圣经称之为坚固营垒。你用错误的术语、话语建立了敌人的坚固营垒。错误的话语会给你错误的图片，使你错误的思考。必须意识到，我们是和神联合在一起的。当你听到人们说，圣经说了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要意识到这是旧约里说的，新约里从没说过。事实上，此后贯穿诗篇及其他地方，不断说，主啊，教导我你的道路，告诉我你的道路，那还是在旧约。人的灵性是死的。当我听到类似这样的话，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。通常我说，那你要得救。如果你的道路不是他的道路，你还没得救。不在于你怎么辩白，他的道路必定是你的。问题是，就好像人们说，离了他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那说法没错，但为什么要强调离了他？经上也说，靠着他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我们为什么不强调这个？这取决于你和他在一起，还是离开他。当你开始意识到你和他在一起，会自动显示宗教思想与新约思想模式之间的差异。宗教性思想模式是旧约思想模式。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们改变用词、术语，明白说的是什么。我们需要认识到自己与他合一，与他联合。我们要心意更新到他的思想。哥林多前书2:16，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？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。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，原文直译为基督的思想。我们拥有他，不是我们将要得到他。你可以说我们拥有了，随你怎么说，除非你开始说话和表现得如同你拥有了他，否则你就可能没有，对吗？除非你开始行在里面，或者让他在你里面发挥作用。人们说，但那是基督，你不能有他的思想。首先，我们已经有了他的心，他的心思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说我们有基督的心，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。然后人们说那是他的心，我们可能拥有他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像他一样思考。这就是他的争议。经上甚至告诉我们，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这样我们就明白我们的思维要怎样与他协同工作。如果你读下一部分，说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你需要想想这些，心想，哇，这很强烈。接着说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尽管他知道他是一切之主，但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帮助人。当他说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这是我们首先该想到的。他是在说有仆人的思想。为什么他总是告诉人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？这意味着我们在这里学到的东西，如果我们不小心，可能会使我们看自己高于我们所当看的。这意味着这里有些非常好的东西。当我们读到并且相信，我们可能会说，哇，我真的了不起。是的，因为神把你造得了不起。但在你这样想之前，你是了不起。一旦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你就什么也不是。关键是知道自己了不起，但别表现得了不起，反要做点实事。我们要意识到，像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、约翰雷克，所有这些人真让他们与众不同。这不只是医治教义，而是明白让他们的医治与众不同的是，他们认识到他们不必去求神去做，他们在耶稣的位上去做。换句话说，如果耶稣在这里，他会怎么做？这就是我要做的，代替他做事。我应该代表他， 所以我要像他那样行事。严格来说，要明白，我们应该说奉耶稣的名，因为这让人知道我们连于谁，让人知道，让魔鬼疾病都知道他们必须服从。因为我们使用的全部来自于这个名，不是你的权柄，而是他的全部。所以你用他的名字，你是否意识到，很多时候人们做了一些奇妙的事，但没有说耶稣的名，这是因为他们奉他的名行事，不只是口里说奉耶稣的名而已。这不是咒语，不是你用符咒、法术之类的。当你使用耶稣的名字，你必须以耶稣的名行事，意思是你不只是说他说过的话，你必须做他想要完成的事。当你这样时，你开始做事，令人惊叹的事，你开始做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当你做这些事，是神通过你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医治、死人复活或别的归功于自己，不归功于自己，因为我们知道是他在我们里面做的。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个，我们就有正确的理解，我们可以随时踏出去做。我凭信心踏出去，意思是我们相信照神的话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踏出去做任何事，你越是踏出去做，你里面就越强大，随着你继续，就能做越来越大的事。你会遇到的问题，是会有敌人试图阻止你，通常他会使用你周围的人，他会用你的家人、朋友，会用教会同工等等。我们有很多人来参加这些研讨会，他们学习并且照做，看到医治果效很兴奋。他们回到自己的母会，人们得到了医治。忽然间，他们说：“你不能再为病人祷告了。”你说：“我不能去为病人祷告，什么意思？”他们说：“你在这教会，告诉你吧，你得坐下来，还要学更多，别再给病人祷告了。”这就等于告诉他们，不要照耶稣所吩咐的去做。很多时候，人们会听从。有一个人，我不给出名字，但你会知道，西海岸有座非常有名的教堂，那有医治室。我们训练的一些人去到那里，开始为人们祷告，人们很快得了医治，真的很好，有很显著的医治。人们开始在医治室得医治，他们开始教导人，最后事情传到了教会高层那，他们下来问：“你们怎么做到这个？”回答说：“我们学了库里弟兄的属天医治，我们在那儿学的。”他们说：“好的。”两天后，他们又回来了，说：“你不能再在这里祷告了。”你说为什么不能？他们说你不够依靠恩膏。你说如果我们不依靠恩膏，人们怎么会得到医治？他们说这不是我们的做法，他们没有意义，直到他们提到我的名字。你可以那样做，直到他们提到我的名字。还有另一个人在西海岸，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我们刚起步的时候，有一个人非常反对我们，主要是因为当我们去东海岸，他们派人给了我一些文件让我签，成为那个组织的一员，而我不想，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用，看不到对我们有用，甚至对他们也没什么帮助。我知道他们不喜欢我们做的，所以我拒绝了。 我拒绝以后大约两周内，他们在他们网站上谴责我们，像是说没人应该声称约翰·雷克的恩膏，搞得好像我们这样说过。认识我们的都知道，我们根本没这么说过。然后我们去了西海岸，我想我们是在伊丽莎白白港，在贝林汉附近，一个有名望的人来了特会，坐在那听完属天医治，听得很兴奋，做了一大堆笔记，我们建立了友谊，然后他离开回去了。但他是那个想要我们加入而我拒绝了的团体一员。等他回去了，他们是每个人轮流在当地教会讲道，轮到他讲道时，他说我要教一个研讨会，不只教一个晚上，每个人周六来，我们会教你，然后你们再回去。他们不知道他要教什么，于是他给他们分享了金缩版的属天医治，没有把它称为属天医治，具体没说从哪弄来的，就是分享了。在那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，很欢喜，想加入进来，一再说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。然后其中一个人说，你在哪里找到的这个？他说我去参加了库里弟兄的会议，这就是他教的。那人说，哦，你知道，我们又想了想，我们真的不该把这个加进我们的教导，这可能会让人混淆，也叫你混淆不清。我们见过这样的事发生，人仅仅因为名称或组织而排斥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如果你回头读雷克发的预言，他实际上有说这个，他说我们不会被理解，也会被弟兄们拒绝。每次我听到这个，我就会说是雷克是对的，他也经历了所有类似的事。我之所以说这个，是想让你意识到，当你离开这里，你要内化这个在你里面，继续学习，确保你掌握了，你要做出决定，因为会有人叫你停下来，你必须决定要相信真理，继续前进，这是为了维持周围的和睦而退缩，还是为了维持周围的和睦而退缩。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经常这么说，如果你要与神同行，有时你会独自前行。有几年我一直一个人，有很多年不管上哪，我一直被拒绝，就是不被接纳。人们很喜欢但不接纳事工，这是令我震惊的。人们要是掌握了这个事工会更容易，因为不用他们来做。但不幸的是，很多牧师实际上是破碎受伤的人，他们需要被需要。当你开始帮助人，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被需要了，就会生气。你说不被需要是什么意思？教会需要五重事工，但不应该只是依赖他们。五重执事是帮助你成长，教导你，差你出去，而不是把你召集起来留在那里，让你什么也不做。这是主要原因，这就是新约新旧约思维模式的不同。新约思维模式是教导、训练、装备、派遣出去，旧约思维模式是聚集并确保每件事要有特定做法，要把事情做对，有规则、有方法。一开始按这些来是好的，随着你学习，你就能独立发展出来，意思是你开始做事有点不同，你要开始尝试。当我在科罗拉多大张克森有个晚上，我在教导，我们刚做了一些医治示范，有位年长的女士过来，双耳失聪，教会的一位长老在那里，跟她在一起，站她旁边。我说，我只是想告诉大家，不是在于方法，可以是按手，可以只说各自。我那时正感觉 几乎我想怎么做都可以。我说神不在乎我怎么做，只要我做的时候能释放我的信心，他不在乎我怎么做。只要我能释放我的信心，我说我可以按手说句话或者后退一步。我当时退后15英尺，我说我可以后退挥手，我说奉耶稣的名，你耳聋的灵出来。就那样他们俩都倒下了，他们都倒下了，然后都起来，长老扶他起来，他的耳朵完全可以听到了。后来长老过来跟我说，库里弟兄真是太神奇了，我原来有只耳朵聋了，我不知道这个，他说但我可以听到了。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耶稣叫聋哑为笨的灵。我瞄准的是那女人里面的那个，而你里面的那个够笨的，他不知该怎么办，所以他也离开了。不是说那在神学上完全正确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得了自由，而我只是瞄准了一个。我要讲的重点是，不在于你怎么做，不在于方法。我们太过执着于方法，然后试着模仿方法。要知道不是关于方法，经上说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效法直译为模仿，并不是说要回去做他们所做的，意思是看他们的信心，他们有什么样的信心。你不必模仿他们的动作，虽然有时候会，但你不必模仿行为，而是模仿信心。现在大多数人可能永远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借来的斧头弄丢了，你需要用树枝碰水让它浮起来，重点是信心使之成就。阿们。不是方法，而是信心。无论做什么能释放信心，那就是我们需要做的。有些人需要做某些事来释放信心，其他人则不需要。问题是，如果你设置任何宗教仪式来释放信心，到最后仪式将变得比信心更重要，最终那会成为偶像，因为你会认定你必须这样做。我想在这里讲一下新旧约之间的区别。如果你不明白新约医治的原则，通常只能有 25% 到 30%， 也许 40% 的成功率，哪怕是运用恩赐。但如果你学会了行在新约的思维里，一切都变了，突然就有自由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件奇怪的小事，如果你观察我，当我来服侍人，很多时候我会走上前去，握住他们的手，我的手臂会弯曲大概90度，也许不是标准90度，差不多是。当我这样做，我握住他们的手，我会往后退一步，伸直手臂。为什么要那样做？我没有特意想要这样。雷克说，神的大能就像在自然界的电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解释它是如何闪过，如何工作，很好的说明了它是如何工作的，还有很多相关性。雷克这么说，是因为在他的时代，电还是件很新颖的事。人们对此非常兴奋，电能做什么？人们要找出新东西，甚至还发现了电的传导性。我们上次在非洲，我其实已经做了几次，我认为我们确实有所改进。有时中间过道里站满人，我走不过去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大家手牵手，然后他们手牵手，我会牵着最后那个人的手。当我释放神的大能， 就会经过每个人到达最后那个需要的人，他就会得到，就是流遍每个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传导性就像电一样很神奇，如果有人打破了那链，可能就会停在那里。就要由我的信心和意图来决定，因为你的信心跟随你的意图，你可以说一件事，想的是另一件事，你的信心会遵循你的意图，而不是你所说的。最好的就是你的信心跟随你的话语，这是你想要的，但很多时候你的意图会盖过你的话语。这就是为什么当我服侍人，无论我说什么，我的意图都是从头到脚都痊愈，这就是我想要的。即使我强调他们的肾脏肺或什么的，我的焦点还是从头到脚痊愈。如果神能医治任何部分，他也可以医治医好全身。所以我有注意到这样的事，讲回手臂，还有另一个应用。我们知道圣经多次提到水是指圣灵。当我服侍时，我注意到，如果我上来没用手做任何事，我可能没什么感觉。很多时候，当我服侍，我什么感觉都没有，因为我不需要感觉。就算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有时他们会有感觉，而我没有；有时我有感觉，而他们没有；有时我们都有感觉，有时都没有。这些都不能决定他们能否痊愈，都与他们得医治无关，都不重要。但我学到的是伸出手来，因为我这样做了很多次，现在可能已经成千上万次了，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。每当我这样做，我站在这里大概15到20秒，我就会开始感觉到，因为在我里面的圣灵已得到了训练，所以当我这样做时，这是工作模式，是医治，是我要流动的时候。当我这样做时，圣灵说，好，让我们开始吧，他就开始流动。你说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知道。你说怎么解释？我不知道。我从没说过我知道一切。我学到了一点确实很有用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所坚持的。我们也尝试去查验一些东西。我注意到的是，当我这样做，很多时候我可能牵着人的手，靠得太近，手臂会这样弯着。我注意到，如果我退后一步，就会开始流动。要是站太近，似乎流动没那么好，仍然有效，只是似乎没那么好。发生了头几次之后，我开始想，这很奇怪，是怎么回事？我喜欢分析，看事情怎么运作的，为什么行得通？要是你能弄清楚为什么不行，为什么行得通，你就能弄明白相反的情况。所以我注意到，我开始意识到，因为他说的是圣灵，他说从你腹中会流出活水的江河，这有点像浇水的软管，弯曲得越厉害，软管有节流起来越是不畅。我就开始这样手臂伸直，这很有趣，我弯曲手臂的时好像积蓄力量，当我退后一步就立刻爆发出来，一旦我释放它就马上涌出来。很多时候发生这种情况，你可以看到对人的影响，有时他们会倒下，有时他们能感觉到。在新约中，耶稣的门徒，他们祷告，他们相信，他们爱神，侍奉神，但与此同时， 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没有先例，很多时候有些事他们没有先例可循，就这样做了，比如祷告部。真的没有先例，最接近的就是耶稣的衣襟，即使是在使徒行传19章，他们也没称其为祷告部，只说是从保罗身上取下来的手帕和围裙。但有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，意思是这很不寻常，不是正常的事，却开始发生了。但现在我们所说的祷告部很正常，不再是非常的启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很常见了，不是负面的。我们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用。如果有请求祷告的或什么进来，我们按手在祷告部上面祷告，然后寄回给他们。我们自己的祷告部印了事工的名字，我们在上面按手祷告，我们所做的不是什么魔法，我们对部做的和我们对人做的是一样的，我们只是拿着它让生命进入其中。通常我会说这样的话，不啊，我感谢你，这部所到之处都会有医治，会有释放，无论是什么，凡所需要的，你必供应。现在，通过我的意愿和信心的行为，释放你的生命，这样之后，我们就寄回去。我们有一些非常的大见证，是从祷告部来的，特别是有位女士患有脑瘤，无法手术，是晚期了，她在密苏里州斯普林菲尔德，他给我们写信，我们给他寄了一条手帕，他收到后带着他，他得了医治，他是一群人的一员，他得了医治后，每个人都想要那块布，所以传了个遍，每个人都带一个星期左右，每个带着他的人都痊愈了。每次听到这样的事，我很喜欢，因为这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做了该做的。当我们把祷告布交给别人，这不起作用，这是他的生命，他的大能，他的灵在里面，可以医治任何碰到他的人。这表明神想医治所有人，他要医治任何人，是谁没关系，这就是我想要大家明白的。整个教会，我说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教会把医治变成关于这个人了，我们必须意识到医治是关于神，但这是关于我们要去释放他，不是关于那个人。其中一个实例，早些时候我告诉过大家，在缅因州的教会有听过吗？对，800人还是1200人得了医治，是的，俄罗斯教会。上个周末我在那开会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不记得有没有告诉你们，因为所有这些会议交织在一起，在那遇到了某种情况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约翰福音4章54节，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，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。我从这里读起，约翰福音5章1节，这事以后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。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，旁边有5个廊子。毕士大意思是仁慈之家，这里有个仁慈之家，有5个廊子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池子，里面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等候水动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的水，让我们一一来看，他们在等候，他们都聚在那儿， 你会注意到有犹太人的节期。他们都聚集在这个池子等着水洞，因为有个天使，请注意，这说的是在某个季节下去，下到池子把水搅动。你要明白这个画面，这个天使在某个季节下来，就是每年恰逢犹太人节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节期指的是逾越节，这天使会在每次逾越节下来搅动水，这意味着它会下水，玩的水花四溅。你能想象一个天使下水，开心的玩着水洞，没人能看到它，但他们开始看到水洞，每个人都兴奋起来。对所有人来说，大家知道天使在这里，好了，这将是大奇迹。现在看看发生了什么，无论谁画下这里，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相信的，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。请注意这两个字，无论谁，无论害什么病，你千万要明白这点，无论谁，什么病都能好。挺好，请理解，神在乎你，他关心每个人，他在乎你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他关心你，他关心你，你确信他在乎你吗？因为我想表达的听起来像是谬论，我希望你先明白神关心你。仔细听好这节经文，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，这意味着神不在乎你是谁，害什么病，明白吗？因为无论谁先下去，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，意思是什么病都没关系，这意味着无论谁也没关系，你要做的就是先下去，对吗？你说为什么要先下去？我不知道，圣经上没说。你说我们想个原因吧，我说不，我们不要。要想找到不存在的理由，我们就麻烦了。但我们知道的是，每逢逾越节，人汇集在这池子附近，有天使会下来，水洞之后，无论谁先下去，就痊愈了。患什么病都没关系。那告诉我们，神不在乎你害什么病，他不在乎你是谁，先下去就痊愈了。约翰福音5章5节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，你要痊愈吗？也就是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。让我们逐一来看，请注意，首先有个人躺在那，病了38年了。当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直接过去了。我听过有牧师对此讲到，所有这些人在那，耶稣越过了这个人、那个人，他忽略，完全忽略了其他的病人，就为了找这么一个人，因为那是他的日子，根本不是这么说的。经文本身证明了相反的意思，神已经准备好医治任何人，任何病都没关系，但他为什么要找这个人呢？因为他这样已经38年了，躺在那，他帮不了他自己，他没办法下水。耶稣上前说，你想要痊愈吗？你愿意痊愈吗？请注意，这个人没有正面回答，他做了大多数基督徒所做的事，开始抱怨，第一件事就是抱怨，甚至都没回答他的问题。病人回答说，先生，水冻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，所以他试图把自己拖过去，在他没来得及进去前，有人先下去了。要是我，我肯定会待在最靠近的边缘，水一旦动了就滚过去掉到里头去。注意他说什么，这是钦定版。如果是现代英语或是德州话，他会这样说，这帮人所谓的好基督徒，我想进去，他们就挤到我前面，没有人想帮我，相反，他们就从我身上踩过去，想先进去，这种基督徒。他们当时还不是基督徒，我只是配合现今的说法，因为当我问别人怎么了，我听到的就是这个。我会惊讶地看到一支队伍里发生的，因为有时候我会从其他地方开始，但不得不回去，过来从这里开始，然后过去，像这样的，有时我会从这边开始，或从另一边开始。如果你不从这边开始，人们会生气。当你开始为人祷告，当你服侍人，你就说奉耶稣的名。每次他们也开始祷告，我就说停下来，不要祷告，不要祷告。当你打断人祷告，他们会生气。我告诉他们，到现在你的祷告都没帮助你，不如停下来。你不能把水倒在开着的水龙头上。如果他们倒水出来，我把水倒过去，撞到一起，没法进去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安静领受，站那领受。你的祷告没有帮到你，让我做我要做的事。你站在那领受，你跟他这样说，人会生气。令人惊叹的是，圣经里的人有真实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。耶稣现在有麻烦了，我们知道这个故事，我喜欢这个故事，因为这里的重点是人们就此做文章，为什么他不医好所有人？后面说到了，因为所发生的事，他让自己退开，因为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，会引起麻烦，所以他不得不悄悄退开。他如果在那待得够久，我保证他会医治全部的人。人们说为什么？不，你凭什么这样认为？其他地方他医好了全部，这里有什么不同？需要指出的是，耶稣为什么去找那个人？因为他没有人帮助，他这样已经很久了，这是不对的。耶稣去到那儿，请注意，他没有说你有多少信心或是别的。甚至在那人抱怨之后，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，我已经听够了，闭上嘴，起来走吧，你走吧。我之所以提这个，因为我希望你了解他们所做的。甚至到使徒行传一直下来，他们四处行善事，路上遇到谁，他们就帮助，他们有这大能在他们里面。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。我不希望你以为每次发生什么，你就得进食祷告，要神许可，让他拉这个推那个，按那个按钮，然后天上的自动售货机就出来大能医治。不是这样。我还能告诉你，约翰一书一章三章，他实际上说了这个，两次都说了同样的话，但结论不同，他以同样的方式开始。这是你们从一开始听到的信息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然后他说，神就是爱，我们要彼此相爱。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个的重点。在过去三天我一直跟你们分享的，简单来说就是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 大多数基督徒向世界所呈现的神有黑暗在他里面，我不会医治你，直到你清除罪恶，我不会医治你，除非你破除这个。那不是神，神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，他是良善的，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来让你痊愈。现在他要做的就是让他的追随者与他同工。我们做的恰恰相反，告诉某人你现在还不配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我们不是直接这样说，但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意识到这与我们无关。耶稣说得很清楚，你注意过吗？当他说到大能，他说去做这一切的事，医病赶鬼，叫死人复活，他说你们白白的领受，也要白白的给出去。有趣的是，教会拿来说，哦，我们医病赶鬼，叫死人复活，是时候该收奉献了，我们白白给了你们，你们要白白的还回来。出于某种原因，我们以为耶稣转成了奉献讲道，他没有。当他说白白得来，白白舍弃，他讲的还是大能。他说，听着，我给你们这大能，我赐你们大能，不是你赚来的，我白白的给你这大能，所以白白的给出去，不要挑三拣四，不要侍奉决定谁配得上谁不配，就是给出去。这就是我们作为教会要意识到的。当我们开始这样做，事情变得如此简单，因为我不必奢望每个问题究竟是怎么来的，在那里多久了，那里有什么邪灵，有多少，叫什么名，哪一个是守门的，要逮住哪个，这样其他的都会离开，全都不是。你在圣经中看不到这些教导，但我们却用这些在教会建立了一个完整的产业。蒙爱的各位，我们不仅自己要看见神，要明白神的性情和他的本相，我们还必须向世界展示出来。但我们这样做，世界就会爱耶稣。现在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爱耶稣，他们只是不喜欢教会，他们爱耶稣只是不喜欢他的孩子。我自己告诉神，神啊，我爱你，只是你的有些孩子我受不了，有些孩子我应付不了。但我们需要成为呈现神性情的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有需要的人，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无论是疾病、饥饿、衣服，无论他们需要什么。我们强调大能这一面不要紧，因为我们需要，因为我们要确保有大能可以运用到环境中。但要意识到，这病不全是关于大能，大部分与性情和品格有关。如果你拥有适当的性情和品格，如果你有可以让大能畅通流过你的性情和品格，相同的性情和品格也会让你想要喂饱饥饿者，给赤身的衣服，对吗？让我跟你们说实话，一开始我没寻求品格的发展，我女儿死了，我把她埋了，我只想要真理，我想知道怎么让大能运作，仅此而已。这就是我的追求的，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违反人设立的这些传统我没有顾忌，没问题。我想那要是真的，如果信心因此不起作用，就让我们知道吧。如果我做这个信心依然有用，我不用留意这个，太好了。我要想的事就少了一件，因为我没有时间。我想在休息前再讲最后一件事，我想让你明白，如果你必须找出每个魔鬼的名字，家族里每一代每一个罪， 然后你才能让他们自由。我绝对没办法带你去印度，我不能带你去肯尼亚，我不能带你去任何地方，因为你一点忙也帮不上，你得在那度过余生，处理掉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数百万众生，他们有罪，每个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有世代的罪，因为他们在犯罪，他们仍然在罪中。令人惊叹的是，这是我一直说的，如果这是福音，哪都适用。要不是在哪都管用，那就不是福音。不好的是，所有这些我们建立起来的关于必须找出这事、知道那事、辅导这个人，这只适用于美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唯一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人，我们希望得到个人关注，希望你深入我的生活。我想让你跟我花几个小时，因为我是如此重要，我值得你多花点时间，这远远大过就是直接命令魔鬼出去获得医治。我们已经养成了这种思维方式，糟糕的是，在美国发生的事被出口到世界各地，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，我不会说文明程度，因为相信我，有些人比我更文明。当每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，我们出口所有这些，好莱坞出口电影，教堂出口教会文化。不好的是，我们正在毁坏那些没听过的人。等到我们去那，我们要帮助他们清除重签的教导。我一直告诉人们，挺好，你不是来这里学东西的，问题不在于你需要更多信息，问题是你知道太多错误的东西，所以重点不是给你更多，而是删除不起作用的旧东西，进入真理。当你这样做，你会惊奇地发现，变得多么简单。